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
平安，
都很平安了啊！我觉得平安者大声也说平安，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圣经，在这个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啊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啊，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，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。大家找到，我们先大家读段这段圣经，请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，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
心中有什么慈悲怜
悯，你们就意念相同，
爱心相同。
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顾念别人的事，当以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为神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叫人的样子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谢谢。我记得前几年我来到你们的贵教会，我不知道上一次有多少人参加过，我上次在这讲道的时候有哪些人参加过啊？还是好，谢谢谢谢不过我不会重复上一次，我恐怕讲讲着你说我都听过了又在讲啊，所以咱们神的话重复讲几次都没问题啊。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有一个新的思想啊，神的话是活的啊，就是上一次讲过，今天再讲你还是觉得是常新的啊，因为神的话不是靠人的口在讲什么理，乃是靠圣灵的做工感动大家啊，让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啊。讲到腓立比书啊，我自己呢特别的喜欢，特别的爱好。那么在过去呢，有一段历史跟这个腓立比书是有关系的，那就是很多年前啊，我得救的啊没有多久，而是很新的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在教会里头呢，就发生不太如意的事情，就是有一种分裂的现象啊。教会那时候发展的很好，差不多有100多人了啊。那么最早开始呢，是在一个年长的老姊妹啊家里边 茶经开始。这个老姊妹的先生呢不大愿意讲话啊，所以呢主要的就是这位老姊妹带领茶经。我那时候刚刚信主，我就喜欢参加这个茶经啊，大概有十来个人吧，都是年轻人在那里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的这个牧师呢就发现有那么一组，有几个人啊常常去这个老姊妹家里茶经，他就感觉有一点好像是对他有一种影响啊，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是教会是不是搞这个结党了啊，分裂了，有这种想法。事实上不是，我们就是茶经啊。那么这位老姊妹呢，她是教会的执事。我们知道在浸信会啊，做这个执事啊不简单的，这执事是按例的，按例之后还有证书的啊。这个执事的职位可以走遍全世界，所有浸信会的教会，他到了那里啊，就算是这个教会的执事啊，不是一般的啊。所以这位老姊妹呢，在属灵啊方面呢，相当的很深啊，圣经也很熟。可是我们的牧师呢，年纪很轻，那个时候也就是30多岁，所以他常常的帮助这个牧师。有的时候告诉他一点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。其实他是很好意了，可是牧师就觉得，哎呦，好像我这个牧师啊，好像要听你的，慢慢的也就有一种意见，这个教会了，就好像是分裂了。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。可是在牧师眼中看到说，这有这么十来个人总是冲这个到这个老姊妹家去查经，就成为一个小组，甚至可以说是结党了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是不是？本来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他在讲台上啊慢慢的就透露了，而且呢甚至到后来啊，就是可以说是用神的话责备人啊。牧师在讲台是讲圣经的啊，那我那时候可以是相当活跃的一个。有一次他对着我呀讲可拉党，大家都会圣经知道可拉党是什么。哎呀，这几乎差不多是指明了，你就是可拉党，就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当时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我那天晚上回到家就是睡不着。哎，我说怎么可以呢？我怎么成了可拉党了呢？但是在牧师的眼中，就是你们这一班人结党、分裂教会啊。所以这个讲到分裂的问题呢，我说这个魔鬼破坏教会最好的工作就是分裂，就是分裂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成为了魔鬼的工具啊。其实没有这个意思，谁也没想分裂的教会，但是你有那么一小组人呢，经常在一块儿什么的，好像无形中啊就成了另外一批啊。所以牧师很不高兴，就是你是克拉党啊。那天我回到家里晚上睡不着觉，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哎呀，怎么教会成这个样子呢？好像分了一党出来了，有两党出来，就太啊太让我心里难过，睡不着，一直到12点钟睡不着。那我就起来祷告吧， 祷告，祷告，把这件事情交给神。哎，祷告祷告，就是有一个感动，心里有一个感动，好像说是你去看腓立比书啊。我那个时候信主没有多久，所以腓立比书还不是很熟啊。我知道是新约，但是还得慢慢的找。后来找到了腓立比书第一章，开始从第一节念啊，念这个腓立比书啊，念到一个地方，念到这个十五节啊，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十五节，哎，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啊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在这里读出来啊。十五节说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的捆锁的苦楚。第十八节说，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啊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的啊究竟被传开了，我为此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啊。这些圣经给我很大的帮助，说得很清楚，无论如何啊，无论如何，有的人传讲福音不是一个真心啊，甚至什么有嫉妒啊，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啊，都没有关系啊。但是结果是无论如何，基督竟被传开了。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安慰啊，我当时的感动就是眼泪都流下来了。我觉得神借着这句话对我讲话了，面对面对我讲话了，告诉我你不要心里想这想那了，不管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我们也不管是传教讲福音是真心是假意，这都没有关系。老实说，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有一个罪性，虽然来到教会，我们接受了主啊，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每天也读圣经学习神的话，但是那个本性，人的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啊。这一点我相信是个事实啊，像那么属灵的保罗都做不到啊。他说，我本来想做的做不到，我不想做的做出来了啊！我真是苦啊！保罗那么属灵的人呢、啊，也有这个情况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是罪人，我们本身是有罪的啊。保罗说，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俗啊，我们的这个问题就解决。什么叫身体得俗？那就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整个变了，变化了，不是原来这个人了，身体改变了，所以基本那些罪的东西都放下了。到那一天，我们才能够除掉这个人心里头的罪。
啊，
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在教会啊学习很多的话语啊，我们也很追求啊，也很属灵，但是个基本的问题，人那个罪性没有解决，还是在里边啊。所以他这里说传福音，传福音是好事啊，可是这个传福音呢，有的是什么呢？结党、不诚实、什么啊、妒忌，哎呦，怎么会跟这些事情连上去呢？啊，传福音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啊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罪性在里边，我们现在来说还没有办法摆脱。所以在教会里边有什么问题啊，那是很正常的啊。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啊最喜欢的一个教会，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腓立比教导这些信徒，也可以说他最一直培养这个教会啊，比其他的教会的关系，腓立比是跟他最亲密的。可是呢，教会仍然有一些个问题在这里，这个不是他的工作不努力，不是因为他做的工作不透彻啊，所以这个教会还有这些问题，不是，这是人的本性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不要忘记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罪性仍然是里边啊。所以在这里啊讲的，我开头都是就我就很奇怪呀啊，传基督是出于嫉妒，传基督的是很好的事情啊，这是非常正当的事情，怎么是嫉妒呢？为了嫉妒传福音呢啊，纷争了啊，也有出于好意，也有出于爱心，但是呢是一部分，还是不是出于爱心，不是出于这个好的事情，结党妒忌、不诚实啊，这些事情仍然是存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觉得很稀奇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罪仍然在里边。但是呢，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一句了啊，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，无论是怎么样啊，这个出于什么，出于什么，出于什么，或假意或真心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人的问题，人的拦阻，有各样的事情，不要灰心，因为无论如何基督被传开了啊。这是保罗自己非常亲切的一个经历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并不比腓立比的教会好，也并不是比他更属灵，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。但是呢，虽然有这种问题，不用怕，也不用管他。无论如何啊，不管是假意啊，或者是真心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基督被传开了。所以我看到这段圣经，我的心里当时就非常的畅快，把我心里这个疙瘩就解开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不能看人呢啊，人都是罪人呢，看谁？看基督。我们仰望的是基督，仰望的是神啊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，只有基督 他是完全的啊，基督他是神，但是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他跟我们人一样啊，也是父母所养，受的教育环境各方面跟我们一样的，没分别啊，但是他是我们仰望的标准啊，所以传福音在教会的侍奉各样的事情，我们想到无论如何基督被传开了，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，是我们应该做的啊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，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我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我也想到还有别人没有得救啊，教会里头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主，家庭亲戚朋友当中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我也想到这些事情，怎么样带领他们帮助他们信耶稣得救啊，所以说是不是我自己得救了，我预备好了有一天我可以上天堂了，别的事儿我不管，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啊。所以基督徒要顾念别人的事，不是单顾自己的事啊。所以这个腓立比书呢，这个特别的把这个提出来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啊，有几件事情特别注意的呢，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所说的劝勉啊，交通啊，安慰啊，怜悯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头要注意的事情啊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，你要劝勉，有人需要劝勉的啊，有人需要安慰的，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啊。我们彼此有很好的交通，我们不是说是啊，我到教会来了，听完道我就走了，差不多好像戏院里看电影一样啊，你坐那儿电影看完了，左右的人我都不知是谁是谁，根本我就不理他，一看完我走了回家了。但是在教会的聚会不是那样子啊，也不是我单是在这儿听到，我们注意前后左右教会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关系不一样。很多人在教会里聚会就是像看电影一样啊，到时候来了一坐，听完道一抬起屁股就走了，谁也不认识，谁也没有跟他讲话，谁也不打招呼，这样的人很多啊。我说起来，哎，我目的是听道啊，我道听完了走了。问题就是你听了道之后你有没有行道啊？啊，圣经说是不是单听道，我有行道啊。假如你听完道就走了，那怎么行啊？你回到家里行道啊？所以要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啊，就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。某某人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事情啊，你应该去安慰他帮助他啊，需要劝勉的我们劝勉他，需要安慰的安慰他，这是合乎神的话。所以教会是一个家庭，是一个属灵的家庭，这个家庭里边有主人，但是不是你不是我，是主耶稣，是教会的主人，他是教会的主人啊，天父是我们大家的父亲，所以我们称为父亲弟兄姊妹，是一个家庭里边的成员啊。所以很多人误会，我到教会就是听到，听完到我走了，没关系跟别人，这个错误了。教会是一个家庭， 彼此家庭啊。保罗常常地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人家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彼此相爱就是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怎么能彼此相爱啊？起码有两个人才可以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爱着自己啊。所以这个彼此爱是就是一个在教会里头一个彼此的有一个交通，互相的照顾，这个样子才是一个基督徒啊。也许你把圣经念得很熟，道理都懂得了，但是你没有彼此相爱的话，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是有一条竖，一条横，竖代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每天祷告读经，跟神有很好的交通，就是竖的，从下到上。但是还有一条横的，这个横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。你单有一条竖的，那是一条棍子，不是十字架。要有横的关系，彼此之间我们有关系，横的关系，所以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有一个关系啊，要互相安慰，互相帮助啊，互相交通，这都是很重要的。你没有横的关系，就不能成为一个十字架了，而只是成一个棍子，那就跟我们的信仰违背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横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。同时教会呢，我们有这个彼此的交通，经常的大家彼此交通，彼此来往，彼此多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分裂的这些现象。就是因为不了解，或者只有一小部分人互相了解，那一部分人的几个人互相了解，实际上能够分裂了。撒旦魔鬼破坏教会的工具就是分裂，就是分裂。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都愿意追求，都愿意学习圣经，我们每天有读经有祷告，跟神的关系是很好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可是我们忽略了横的关系，彼此没有交通，甚至没有来往。有的教会呢，除去主日崇拜之外，我们另外有个小组啊，选一个时间，或者礼拜五啊礼拜六了啊，我们大家有几个人在一起，说这个是很好的啊。但是呢，一部分人是这样子，我只是跟我这个小组的人有交通，大家彼此帮助人，做了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面啊。所以另外有一组，我跟那几个人啊很好交通啊，无形中就变成了两个组了啊。教会再大一点，可能三个组四个组了，没有一个合在一起的心啊。后来慢慢就变成了结党了，这结党是非常不好的名词啊。也许我们觉得几个人在那里一起查经啊读经了、啊、祷告了，觉得就没什么错，但别人看来你们这几个人是一党，那就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。我自己从信主的就是刚和讲过这个经历，我们去一个老姊妹家里去查经，就成了一个小组，牧师就觉得你们这些人结党可拉党啊，大家都知道可拉党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名称啊啊，所以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刺激。后来幸亏神感动我念了腓立比书啊，我才把这个心里这个疙瘩算是去掉了。 啊，在灵里边也可以说是长进了一大步，长进了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呢，就是我关于第一章的这个事情。那么第二章呢，就是这几个啊进一步了啊，我们相思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啊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，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呢？啊，就是在教会里彼此有劝勉，有交通啊，有这个怜悯啊，有安慰啊，我们有什么事情跟大家讲啊，为我祷告啊，有什么事情我有很好的喜事跟大家分享，一同快乐啊，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啊，这就是这里说的有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啊，这个是我们得到喜乐的基础，这样才可以得到喜乐满足啊。所以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到教会来聚会不是像看电影看戏那样子，我看完了我就走了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所以大家有一个相同的有爱心，某某人有什么困难，哎呀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有一些开心事，我们为他喜乐，大家喜乐，这是一个基督的心为心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不好的事情呢，那就是结党啊，贪图虚浮的荣耀。怎么叫贪图虚浮的荣耀呢？教会里头没有什么啊特别的钱财啊、地位啊，没这些东西。但是有一种所谓虚浮的荣耀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姊妹，他呢圣经很熟啊，比较我们一般的知道的多一点，我们无形中啊就把他推举了啊，就把他抬高了。那么被推举、被抬高的人呢，也很得意啊！你看，很多人都跟着我，很多人都称赞我，这叫虚浮的荣耀。我们知道，在教会里头，一切的荣耀是属于神的，属于主的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教导人、传福音、讲圣经、讲什么，把这个荣耀啊归到自己的身上了，无形中也许你没有这个意识，但是大家都说啊，某某人不错呀 啊我们就把神的荣耀归到自己的身上了。所以这一点特别做带领的弟兄姊妹特别小心，你千万不要把荣耀归到自己的身上，一定把荣耀归到神那里。不是我，譬如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很熟圣经，不是我会讲话，不是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事实上也是这样子。我回想大概差不多30年前啊，我第一次讲道。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啊，在这个奈奈姆岛上，温哥华岛上有一个分堂。那么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念过神学的，他在那里负责在这个分堂讲道。但是后来呀，来了一批啊中国大陆来的难民，就把这政府就把这批难民呢，就把他们住在奈奈姆，规定在那个地方这一批人。可是这个弟兄呢，他不会说普通话， 只能说广东话，就找我了，你来翻译，给我翻译。我说好吧，啊，所以那个是有一段时间呢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我每天一早就坐船去奶奶母，早上8点钟的船呢，到那里差不多12点，正赶上讲道的时候，他讲道我就翻译，大家配合得很好。那是我第一次站讲台，以前没站过讲台，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配合得很好，他讲一句我翻一句，讲一句翻一句，我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开心。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天的礼拜六的晚上我就去了，住在这个弟兄的家里头，第二天做翻译，所以呢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，哎，他说明天呢，你讲我翻译，你说国语普通话，我翻译广东话。哎呀，我说这次就我怎么讲啊，翻译是翻译了，站讲台的经验有了，可是我没讲不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住在家里嘛，所以礼拜六的晚上我就睡觉以前跪在我的床边，我就祷告了，我说主啊，你明天让我讲到怎么讲法呢，我从来没讲过吧，我这件事情简直太困难了。哎呀，祷告祷告祷告，我还一直到12点睡不着觉祷告。哎，后来忽然这个心就有个信息啊，好像是有个信息出来了，甚至经文也有了，什么书什么的。哎呀，我赶快起来把这段经文记下写下来，恐怕一会儿忘了啊。第二天一出来一站讲台，就是昨天晚上的信息。哎呀，非常的奇妙，可以说一点力气也没有费，我也没有预备什么，就是头一天晚上祷告所得到的经文信息，这是我第一次的经验。哎，后来这个弟兄说啊，不错啊，你讲的不错，下礼拜再来了。那我胆子就大了，反正不是我的啊，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礼拜六晚上祷告。哎，一祷告信息就有了，明天我就可以有话说了。哎呀，那段非常的开心啊。人说哎呀你讲的不错，我说不是我讲的，我根本就不会啊，甚至圣经我都不熟。我有了感动，告诉啊什么书第几章第几，我赶快就记下来写下来了。到第二天，哎，我说今天讲到是第几章第几章，说好像是很熟，事实上圣灵在做工。神就使用什么都不懂的人，什么都不会的人，神要使用这样的人。我们一个人特别是传道讲道，或者你带主日学或者什么，我们是一个器皿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是一个器皿啊，神用你当你是一个器皿。什么是器皿呢？一个茶杯就是器皿，茶杯是装水的，茶杯不是水啊，你是个器皿，你是那个茶杯，那个水才是那个信息啊。神所要求器皿的有几个条件，这其实道理说就很简单，第一这个器皿是干净的，假如你拿个茶杯来里头很脏了，沾上水你也不肯喝了，要清洁的要干净的，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你是个茶杯是空的啊，这个茶杯拿了还有半杯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头，这个茶杯也不能用，就完全是空的啊，才可以 分茶才可以用，因为已经有什么半杯什么东西在里头，这个器皿不能用。所以我们传道的人呢，就是个器皿，第一也是干干净净的，没有肮脏的东西，第二是空的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圣灵才可以充满你，才可以用你这个器皿，不然说器皿不能用啊。哎，有的时候我哎呀，我也讲到了，神圣想怎么没有啊，圣灵也不感动，为什么你里就有一些东西，这东西不一定是肮脏的不好的，但是任何的东西都不应该有，是空的啊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些属灵的思想啦，我们看很多书啦，圣灵的书啦，什么东西啊，我们就里头就有了东西了啊，不一定是不好的，但是你这个杯子这个茶杯就不是空的了，有东西在里头，不行，神不能容，一定是空的，是干净的，圣灵就可以做工充满你，你就可以有道可讲，有信息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要读圣经啊，也不要管了，什么也不要做，到时候等着什么，不是那意思啊。读经还是要读，祷告还是要读，还是要祷告啊。我做一个比喻，我们中国这个药铺啊，你看到这个药铺啊，卖中国药的，这个墙上很多什么小抽屉啊，很多，每一种药一个抽屉，每一个抽屉啊。可是呢，你发药了，药方拿来了，这里一看哦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麻黄，什么甘草？这小抽屉倒了，哦，这个是拿了，这个拿了啊。那么这个药可以治病，不是把所有的药都每样都给你。是按照你这个药方拿一样给你，拿一样给你，但是你这个药方要有药，你这个小抽屉要有药啊，你小抽屉不能是空的，全的每样都有。也许啊，他这个药方不需要，但是你也应该有，你不需要也会别人需要可能啊，所以你每一个小抽屉都有药装的，但不是你这个药方把所有的这个药都开进去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平常对圣经学习就是那些小抽屉充满的，样样我都有，可是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呢，那个神就是拿你这样拿你那样拿你那样凑起来让你讲道。小李收的抽屉是空的，你平常也不读圣经，也不是什么，谁要你拿哪样都是空的，那不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把这小抽屉都装满，这就是我们需要读圣经，每一天读圣经学习。但是需要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整本圣经都需要，不是需要的时候，那是由神来选择，我今天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，成为今天要讲的话。但是你要预备，你一定要了解，你一定所有的小抽屉都有东西啊，也不能是空的，也不能只有几样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，所以我们天天要读圣经，每一卷书都要读，从第一章第一卷第一章读，一直读到创世纪，读到启示录，就是表示你这小抽屉都满了，都有了。然后神选你需要哪一个，今天需要这个，明天选，就是这样子的态度。所以基督徒要读经的，天天我们要读经，要祷告 啊，有的人喜欢跳着读经啊，这很重要，我今天把这个背下来的。或者有听某某人讲的，传道人讲的啊，哪一段圣经好，我就读这一段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卷第一节读起，读到最后。就是说这些小抽屉每一个都是满的，没有一个是空的，那可以，那才预给神预备，他需要哪个时候你要就有哪一样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态度啊。也许我今天读了这个，特别是有时候弟兄们不大喜欢读这个立位记啊，不大用得着，好像是啊，就讲这个，要讲献祭啊、杀牛啊、宰羊什么的，其实一样的重要，一样的重要，你不要把它跳过去。有的人不喜欢读雅各啊，雅各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讲爱情的事情，其实也不是啊，雅各是非常深奥的一卷书啊，是讲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。每一卷圣经，凡是放在圣经里头的每一卷书都是重要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每一个小抽屉都是满的，没有一个是空的啊。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一样样都有了，需要哪样就有哪样啊。我们平常读经，读完了经呢，我个人的习惯有一段时间祷告，祷告呢，圣灵给你一个特别的，好像今天强调啊，某一卷书，某一章书，今天我度过了这一章了啊。我们不是念完了，念完了，神给你感动，今天你读的这一卷圣经，这张圣经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啊？有感动，你得重复一下，把那个重复一下。那这样子，你这个读经啊，就得着了。有人说，把这个圣经吃进去了，不是真正的把书吃进去，就是把那一点圣经完全进到你的心里头。你消化了，得到了，这样的读经对你有帮助啊。我不太赞成呢，有的这个教会是这样的规定，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啊，大家都在读，从头到尾读完了，一年时间是应该很够了。可是这种形式的读经呢，没有进脑子，等于说完成一个任务啊！我读完了圣经，我从头到尾读过了一遍。但是你问他这个圣经，很多地方不知道、不记得、没有印象，这种读经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个人的学习圣经的习惯就是说，一章一章的挨着读，一节一节的字读，某一节对我有感动，我在那多思想多人啊。也许觉得哎呦，今天这一个小时你老是念这一段啊，我们的时间够了，所以今天还有别的工作还是什么，不要把它跳过去。反正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一定的必要多少时间才念完一本圣经，没这个必要。留在这是多多思想，下一次再接着念下一节圣经啊，没关系，不需要快，主要的就是把它吃进去，就是说把这事吃进去，消化了就成为你的，所以这一段读经是不会浪费了，对你有帮助了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完成任务的，很多的教会教导是说啊，圣经一年读完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好像大家赶任务啊，一年试读完了，但读完有什么用呢？也没有得到。所以我赞成就是一节读，这些我把它慢慢的仔细 祷告思想把这个完全完全消化了，得到了，再读下一节圣经，就没有时间的限制嘛，也可以读两年读三年无所谓嘛，啊，但是这样子是对你有帮助啊。其实我分享个人的这个读经的方法。好，其实讲到还有时间吗？有了。咱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我们一样的有同样的爱心，同样的心思，同样的意念，这是这几个相同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因为教会是一个神的家，是一个整体啊，不是每一个人独立的个别，在属灵的方面大家是有相同有连带的关系的啊，不能够我是独善其身，我自己了解就算了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。特别的第五节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基督的家庭，大家庭啊，这不单是属灵的方面，某某人啊，他好像在学习方面了有困难，是吧？我应该去帮他，甚至他的事情，家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为他祷告啊，他现在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帮助啊，或者这个人他失业了，没有工作了，我们想办法帮他介绍工作，是这样子，这是弟兄姊妹嘛。应该做的事情，不是说单顾我自己得救了，我自己有工作，我自己有生活了就算了，别的事我不管，这是错误的，所以要顾别人的事。最要紧的呢，就是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呢都是基督。简单的说法呢，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头来了，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，靠他的指示，靠他的带领啊，不是自己的心思意念了，那是耶稣的心啊。他底下第六节的是个举例，说耶稣啊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。耶稣是神，自己还虚啊，谦虚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知道神是多么圣洁啊，在天上多少，但是他降世为人，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污秽啊肮脏的地方啊，取了人的样子，在神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事情，可以说是。所以有人形容啊，你穿着一套新的衣服，那里一个臭水坑发臭了，黑了，说你跳进去吧，你穿着一条漂亮的西装蹦跳那臭水坑里去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神到地上来，耶稣到地上来到我们世人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又肮脏又污秽，充满了罪恶，他来了，进到我们人当中，为什么？为了成就我们啊。所以他这里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啊，自己还卑微，存心顺服。我们很多人自己啊还不大卑微也不大顺服的，但是耶稣是卑微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说这个牺牲是太大了，我们人还做不到，但是耶稣都做到，这是我们应该效法。 耶稣基督的地方。所以这一段圣经今天我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回到家里啊，慢慢的再思想啊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此，好，谢谢各位，好。